带着谁走的？带着罗德走。我们已经说过，罗德是他的尿片，所以无论这个亚伯拉罕到哪，他带着他尿片，他没有安全感，只有罗德给他带来安全。他，你想想看，已经75岁了，能够抛尽离乡，他又没有儿子，如果中风了怎么办？所以你能想象到，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带着罗德走？但是我们知道，带着尿片的孩子长不大的，带着罗德的亚伯拉罕也长不大，所以神一定要做断奶的工作。那么后来，终于呢，你看见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罗德，这就断奶的工作。哎，结果没有想到，你看见当初他失败，仇敌就利用他的失败。那么我不容易抓到亚伯拉罕，但我容易抓到谁呢？我容易抓到罗德，因为罗德爱世界嘛。你看见起头看见索多玛、俄摩拉，就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世界永远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又像埃及。所以呢，他不是一下子就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乃是圣经说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爱世界没有一天的，爱世界都是渐渐挪一张的。今天往索多玛、俄摩拉挪一点，明天再挪一点。所以最后你看见他干脆就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起头还住在帐篷，帐篷什么意思？帐篷就是说拿得起放得下，你看见吗？随时可以拔营就拔营的。但是最后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可惜，你看他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居然坐在城里。所以现在你看他完全生根了，那这个时候只要他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范围，那就是仇敌的范围。所以等到四王跟五王征战的时候，你看见吗？我们说过四王乃是幼发拉底河那边的王，所以这个战争啊是第一次跨区域的战争，也是第一次的国际战争，也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不要忘记这一幅图画，就叫我们能明白启示录里面的哈米基多的战争那个原则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战争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战争很明显是幼发拉底河那一边的巴比伦王，还有呢伊朗的王，我们叫今天伊朗王，还有呢哥印的王，你看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不远千里，千里迢迢的就来到了这个死海附近，表面上也是为了沥青，因为我们知道沥青是很值钱的，那么到特别是埃及，他们做木乃伊的需要沥青，所以就是政治的局面，就是经济的局面来讲，我们看四王和五王有打仗的原因，但是从属灵的原因来看，撒旦最终的目的，因为你看见女人，你与女人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为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很明显的，撒旦的箭头就对准了亚伯拉罕。那么怎么对准亚伯拉罕？表面上是个政治的局面，表面上是一些经济的局面，结果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最后很明显的，等到这个五王被打败仗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罗德就被掳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因着爱罗德，所以他根本没有想象，没有想到他所面对的乃是常胜将军，也是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军队。我们已经说过，一路上打出一条路来，叫做王的大道。我们不要再重，我们不一直打下来。所以你看，他们是一路打，而一路打胜仗，而且他的敌人是什么？敌人都是亚纳族的人，都是伟人。所以伟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敌手，更不要讲亚伯拉罕318人，根本不可能。所以，就是实力来说，亚伯拉罕对付去追赶巴比伦王，根本是鸡蛋碰石头。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光是罗德没有抢回来，那么照着实际的情形来讲，那么那次亚伯拉罕应该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应该被掳到河的那边去。那么感谢主，幸好后来你看见吗？是神干预整个的局面。后来是麦基洗德出来解释说，是天地的主把谁呢？把敌人交在你的手。所以表面上是四王和五王，其实呢背地里乃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因为撒冷王麦基洗德是执着耶路撒冷说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什么？那个解释就给我们看见说，表面上是四王五王，但是我们知道背地里乃是女人和女人的后裔为仇。 乃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抗，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就在那次亚伯拉罕就看见说，虽然他住在帐篷里面，他却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想那个故事，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么不光如此，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说过那个王的大道是怎么产生？王的大道其实就是四王他们一路上南下的时候所打出来的一条路。那么这条路也是将来在将来这个启示录到了这个第六号，你不等到这个以色第六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幼发拉也干了，然后为东方的诸王预备道路。这个东方的诸王在启示录是东方的诸王，你看见在创世纪十四章那个四王也就是东方的诸王，所以他们走的路我们相信等到哈米基顿的几乎是一样的路。那么然后有一部分是在这个什么在哪里，在哈米基顿的有一部分，你看他就沿着好这个王的大道一路南下，然后过了死海，你知道，我那个如果从叙利亚，从大马色的话，那如果这次，六月份如果要去的话，那么有一部分地区就可以这样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这样你就可以，你如果从幼发拉底一直往大马色走，要经过一片旷野，所以你记不记得利伯加是骑着骆驼的，那段是要骑着骆驼的。那么然后呢，到了幼发拉，到了这个大马色以后。大马色已经是王的大道的一部分，然后呢就一路南下就到了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就是今天叙利亚的南边，然后呢再往南就到了这个尼泊山的附近，那这都是王的大道，然后呢再往南那就是旷野，那就到了以东地了，那么再往南就到了红海，到了红海以后呢当然不能再往南了，然后他们就往西走，然后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死海。那最重要不要忘记了，到了死海，我们说过，到了死海，它到了这个死海西边的隐基底。那么这个很明显，这个路是这样走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路是这样走呢？因为和将来哈米基顿战争有关系。因为哈米基顿战争，你读到约珥书的时候，那个这个主战场是哈米基顿，但有一个子战场，就刚好在哪里？在耶路撒冷的附近。那么这个那就是约珥书所说的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在哪里？约沙法谷就是在隐基底，如果你往上爬的话，往耶路撒冷爬了一半的地方，那个谷就叫约沙法谷。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读约珥书，将来讲的要懂得哈米基顿战争的话，那个模式就是创世纪里面的模式，很清楚。所以我在说，今天如果我们要懂得启示录，一定要懂得创世纪。那表面上四王五王我们很难懂，有很多人读到四王五王觉得那个名字都是外国名字，那的确是外国名字，所以你根本记也记不住，你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读的呢？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那条路很明显的先是约旦河外波大尼，然后到尼泊山，你记得吗？然后一路南下等等，那这是王的大道，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圣经中王的大道，很清楚的。那么等到主耶稣，不要忘记，他从黑门山最后到哥哥他最后一条路，他走的路其实就是沿着这条路的。你记不记得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从那里到达发了七十个门徒出去？所以很明显的，你看他就是那个王，他是最配得走这条路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为万主之主，他理当走王的大道的。然后再往南走，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就是尼泊山附近，然后他就转弯了，就转过了约旦河，上了哥哥他山，为王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主耶稣四福音的时候，你看他所走王的大道是这一部分说的。可是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基督的军兵要追赶敌基督的军兵，一路上要追赶到哪里？追赶到 Petra 附近，要追赶到波斯拉附近，那就是不同。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以赛亚63章给我们看见的预言。所以从这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不光是第一次来，他还必须要第二次来。 那这样他就完成整个王的大道。那最后呢，你看见胜利是属于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启示录这些图画应该要很清楚才可以。那么这个就是创世纪。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和蛇彼此为仇。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成为气候，还没有星星月亮太阳。星星月亮太阳的是等到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雅各的神，以色列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为什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很清楚。到了亚伯拉罕是以雅各的神的时候，你看见星星月亮太阳就出来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要遍满整个的地面。为什么要遍满整个的地面？那么他目的就是要把谁带进来呢？就是把女人的后裔要带进来。主耶稣就那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到了创世纪以后，那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气候就形成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对不对？我们讲过了，那个故事是一直一直往前去。所以等到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这个起头的时候是约瑟，因为这个雅各带着70个人就下到埃及去。然后呢，你看见这个因为约瑟做了宰相，所以他们得的一块地方是最好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歌珊地。歌珊地呢，其实就是尼罗三角洲。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我还看到这个一堆的土堆啊，上面的的确确是砖，但是呢是没有草的，是没有草烧的砖。那么 Jason 你还拍了照片，这是非常珍贵的照片，那就是给我们看见圣经里你看见以色列当初的确做苦工的，那么然后才有出埃及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当这个亚当雅各要下埃及的，你记不记得他一半呢忽然爬起来了，结果在别十八呢就停住了，那么神就告诉他你不要害怕，所以可见他害怕。那么他怕什么？他怕两点。第一，那如果这个他第一，他想到他的祖父呢下埃及结果失败了，他的父亲要下埃及结果神没有让他去，那么他会问说，到底下埃及是不是神的旨意？不错，他下埃及要看他的儿子，现在听说他儿子做了宰相，所有的父亲连祷告都不需要，应该很快的去看他的儿子。但这个时候呢，他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是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如果下去，那么神的旨意怎么？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把这块地赐给他，那么目的什么？目的就能引进女人的后裔，让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现在他们都到了埃及了，那么伯利恒不在埃及的，所以如果伯利恒没有建立起来，根本没有这座城叫伯利恒，而且如果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就长期的就定居在埃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旨意根本就不会，神的旨意根本就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他会担心说，到底神的旨意会不会成就？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晓得他怕起来。结果神说：“你不要怕，我不光与你同去，我也要带你一同回来。”所以根据这个神的应许，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全家，不光是成了气候，而且呢，他的确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现在我们要问，你要在一个什么环境底下，你能生养众多，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你看见神在全地寻找，找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尼罗三角洲。尼罗三角洲可以说是埃及这个文明的发源地，人类能够这么早有文明，那弟兄姊妹就是和尼罗河有关系，而又是尼罗河的三角洲。那么在那个地方，你看见果然，你看见说以色列这个后来的确生养众多，因为环境好嘛，所以夭折率很低嘛，所以在这种环境底下，你看很容易成长，孩子很容易健康，所以在那个地方，神好像把以色列人就把它放在这个尼罗三角洲， 所以没有大概经过400年以后，结果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埃及的威胁。那么后来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埃及法老王让他做苦工，然后埃及法老王逼迫他们。那么起头呢，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很苦啊，然后哀声呢就达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常常以为说以色列人这个神呢，以色列人受了那么多苦，现在神要来拯救，一点都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心目中呢，还是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如果这件事要发生的话，以色列人不能光留在，不能留在埃及，不能光留在埃及。在埃及有尼罗河不错，像人间天堂一样。但是如果长此下去的话，你看见谁？你会发现说，这个女人的后裔不会诞生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起头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就好像老鹰把小鹰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